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我们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到19节。我愿大家都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好不好你举手一下，我们的招待员会把圣经来传给你。旧约圣经第一卷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19节。 Today's scripture taken is from the Genesis chapter 22 verses 1 to 19。 让我们翻到了我们大家我们一口同音的一起来读。我起弟兄姐妹们来应。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19节。第一节，这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啊！”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好了驴，带着两个童仆和自己的儿子以撒，也辟好了献燔祭用的柴，就启程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对他的童仆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与孩子要到那边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问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爸爸。”亚伯拉罕回答：“我儿，有什么事？”以撒说：“你看，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了柴，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就把他放在祭坛上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望，看见在后面有一只公绵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
说：“耶和华说，我实在自己起誓，你来做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
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亚伯拉罕回到他的同仆那里，他们就启程一起到别示巴去了。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我们读经到这里，这时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讲员汉武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看到老朋友回来，我心里是很欢喜快乐。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啊，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不单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甚至为了我们，你道成了肉身，也为了我们拿了人的样式，你经历我们人一切的辛苦，一切的痛楚，一切的辱骂，一切的鞭打，甚至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为我们留下宝血来解决我们罪所带来死的问题，我们谢谢你。不但如此，你也为我们复活了，以致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后有永生。主，你用宝血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成为教会，因为你用你的血，你的生命把我们给买赎回来。虽然我们人不完美，虽然我们人有软弱，虽然这个教会不是完全的，但是主却是你的宝血给买赎回来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原谅我们的软弱，原谅我们的不够信靠你，以至于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应该行的善我们行不出，我们常常不要行的恶我们却行出来，我们有时候真的感觉到很苦，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靠主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主耶稣你也说，我们在世都有苦难，但是叫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也保守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样蒙受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跟保守。每次当我们打开主你的话，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肯谦卑，肯受教，受教于圣经，受教于圣灵，把一下心恭敬的交托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 我先跟小孩子讲一些话，诶，世权好像回去了，所以我就看了，我认看到谁我就讲了。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害怕过？有没有害怕过啊？有没有担心过？有没有焦虑过？我看有齁，我看都有是吧。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君君，你有害怕过吗？有害怕过吗？啊，有担心过齁。那么你害怕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大声讲不怕，他们没有办法回头看你的啊，他们看不到你。你害怕的时候你做什么啊？啊 ,OK,OK,OK。那么我问一下其他人齁。紫薇，紫薇有在吗？你害怕的时候你做什么？你会做什么？没有人看到你，放心，你在那个墙角人家看不到你了。那个很多墙啊柱子看不到。你害怕的时候你看到你会做什么啊？大声讲呢，大声讲。啊，他说什么？祷告。睡觉。睡觉。我也做过这个事啊，我害怕的时候我就跑去睡觉啊，好像天塌下来都不管这样。是。我在想啊，我们曾经也害怕过啊，我们谢谢主席为我们带领我们带读这个经文啊。那么我们也害怕过，我们也实在害怕过。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不只是害怕，我们也曾经怎么样呢？焦虑。我们也曾经怎样呢？不安。不管是你是害怕、焦虑或者是不安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我们生活中一些不可变的一个事实。单单在哈，我是一个 old school, very old school 的人，我喜欢看纸的报纸。我不像年轻人喜欢用电子书来看。所以你看我单单在一个半月，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可以捡到很多有关于这些让人很看的就很担心又很害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在5月18号他们讲说全球的河流受到药物的污染。在他们所测量的七大洲， 里面104个国家里面测量的总共258条的河流里面呢，就发现已经被污染了。有他们测量了1000个地方呢，只有两个地方是没有受到污染的。只有两个地方。很恐怖。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没有水喝呢？新加坡政府还是很聪明的哈，去搞那个新生水哈。那么我们最近也很熟悉的就是在美国啊，发生了很多枪支的案件啊，动不动昨天这前天又在杀人了哈，又在杀人了哈。这个是发生在日本啊，其实到处都是，到处都在这，所以你走在街边的时候，新加坡还算相对的是比较平安的，但是你走在美国，走在加拿大，走在日本，走在一些大的城市那地方的时候，当然不要讲中国哈，我不知道哈，那么就很非常的危险。我以前就在还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听说在马来西亚啊，在马来西亚可以买凶手杀人的啊，应该一条命只是800块ringgit哎，不是800块新币折回来啊，8×3=24，大概是2000块ringgit哎，就可以买一条命。就可以买一条命。那么你也看到说在本地啊，最近也发生一些事情，我讲这个太远了。OK， 在本地发生什么事呢？你知道吗？单单去年啊，有378个人自杀。虽然我们的自杀率已经降低了在新加坡，但是呢有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自行短见在增加中。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不安，可能是从学业那边带来的，可能是朋友之间，学校也有那个霸凌了齁的事件发生了。有些是用 physical 身体的被欺负，有一些是什么呢，用网际网络的这样欺负人的齁。不只是男校齁，女校也这样发生了。那么还有呢，最近的一个报告呢，最近的报告呢，就是这个有关于离婚率哈，离婚率呢，当然2022年还没有过，所以2020年跟2021年呢，你发觉到说他们的这个离婚率呢，其实是增加了13.48%，就在前天的报纸，新加坡哈，新加坡一个这么小的地方就这么多事情，啊，假如说哎呀，这个跟我什么关系？有啊，很大的关系，包括在7月8号，其实这个不是发生在7月8号，是发生在6月29号啊，有人拿刀哈，去砍另外一个75岁的一个老汉，啊，如果你有注意报纸这些事情，总之就是啊，你一打开报纸没有好事啊，啊，几乎没有好事，也当然有一些好事情了，好，好像那个很多人很喜欢看那个这个什么今天行霜卖什么哈，都说有什么大减价这些东西了，这个我比较不太吸引我。不过你会发觉到这个焦虑跟不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因为常常得不到我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真的我们得到了又害怕我们会失去。尤其是这两年呢，新冠疫情啊，一直不断的在那个隔离措施了，使到我们人哦好像变了样，关太久了是吧？关太久，所以出来就讨卡派哈，头脑有点问题啊，不能够跟人交谈，或者说有一些年轻人就什么呢，太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太久了，你怎么打游戏哈？年轻人打游戏机会能够迷的哈。你发觉到你打久了过后，你不懂得讲跟爸爸妈妈讲话，跟兄弟姐妹讲话，而且你感觉心情很烦躁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吵我了，我打到一半了，你看到就死了，就是你，这种事情啊，就是这种事情。那么还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那个关系不太好，那么加上你们很熟悉的俄罗斯跟什么打乌克兰，对不对？啊，你讲跟我什么关系？哎。乌克兰是其中一个生产大麦跟小麦最多的地方。那么现在因为大麦小麦他们没有办法从黑海那边出来，所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那个链 啊，那个食物链。那么呢，你因为他这样呢，印度也这样做，印度也是第二个最大的生产国，所以印度也跟他封锁起来，因为他怕自己的国家不够用。好，所以等等这些影响到我们，你现在去外面买面包或者买什么其他东西都开始贵了。啊，鸡也起价了，什么都起价了，这些都相互影响的。影响到我们。你想说新加坡不受影响了，当然我知道新加坡不受影响，因为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差不多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多年前我所读到的杜哲文斋他的报告讲说，全世界的那个财富呢集中在大概是 11.3-11.5 的国家的人的身上，其他的都是穷困的，其他的都是穷困的。现在有因为这样的个乌克兰的事情，有大概8亿万的人民人口生活在线下，就是一天可能只有吃一餐。新加坡相对来讲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在那其中的9%里面，我们要感恩。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你知道因为这个疫情啊，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新加坡好像还在增长啊，但是很多国家都受很国家的那个公司呢都受很大的打击，在经济上。很多大公司小公司都面临破产，要裁员要减薪，许多人都很害怕失去了工作。我告诉你，人心惶惶。只是你看新加坡，哇，好像还很日常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哦，解封咯，我们可以去唱卡拉 OK 咯，去 happy 咯，去吃什么喝什么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民是很惨的。前一阵子去了居銮，吃了一碗牛肉面，听说之前没有这么贵的，后来现在一碗要12块。我们去那边吃没有问题啦，我们钱大嘛，新加坡。啊，但是那边的人民怎么吃？一碗12块的马币，怎么吃？吃不下，你知道吗？这些日子造成了许多所谓的不安。更多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你跟家人，你跟同事，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上，都让你感觉到不安。还有一些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产生了许多不定的情况。我们能否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理想工作？那些还没有结婚的，或者那些刚刚毕业准备出来找工作的，你怎么办？新加坡相对还是还好的，但是没有人要做而已，有些工作新加坡。有一点反常啊，但是很多国家要做工要工作都没有机会。那么做父母的可能也担心了孩子将来要如何面对这艰巨生活所带来的挑战。我们也经常害怕焦虑不安，因为有些年纪已经老迈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我们有多病啊，一年不如一年，一夜不如一夜，一日不如一日。你40岁的时候跟你50岁的时候感觉不一样的，我跟你讲。有一套戏叫应该是以前萧芳芳演的他讲说人过了40什么都往下跌。我告诉你我就有个听过一个玩笑冲凉新的肥皂开了，我掉在地上。不要再拿起来去开一个新的，等到店满满的才一起拿，很难尊啊，你知道吗？真的年纪一大的时候，你发觉你很难恢复，你知道吗？你的那个精力，年轻的没有问题嘛，对不对？现在去跑马拉松跑到累到半死，回去休息一天半天你恢复精力了。我告诉你，我如果一天晚上不睡觉三天都补不回，年纪的老迈啊，慢慢的衰落是一个事实，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就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不但如此，我们也考虑到，如果另一半先走了，我该怎么办？ 是不是？或者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不会永远的活着，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死亡，以及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做的，但是还没有做。你看苏格拉底吧，苏格拉底大家懂，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白天拿灯在找东西，人家问他你找什么，白天呢太阳这么大，阳光这么大，你在找什么，他讲说我在找真理。那么他死的时候他死前吩咐他的朋友，我还欠邻居一只鸡哦，你帮我去还。所以他死的是所谓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死的心安理得。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如果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做的？所以害怕焦虑不安好像一直不间断，一直不断的四周围的环绕着我们。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害怕。但是弟兄姐妹，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哦，害怕是好的。为什么呢？我以前是做建筑的孙长老懂我以前是做建筑的我做到17楼的时候，我不怕高的嘛，其实我有畏高症的。上帝偏偏把我放在建筑业里面。但是我做到17楼的时候呢，我需要 clear leave 我的那个 leave, 我的那个假期很多，我必须要清完它。所以我清完一个礼拜过后，忽然就不是17楼了，回去工地的时候变成什么20楼 ,22 楼。我去到那边我会感到害怕的。所以那个害怕本身保护了我，让我不要去亲近一些危险的地方。你明白意思吗？所以害怕在某一个程度是好的。就好像说哇车嗡嗡嗡让飞来飞，这样好像风驰电掣这样你不敢过那个马路，你还是想说我不要，我还是走去红绿灯那边过比较好，要安全。那个害怕是帮助你保存了你的性命，在某个程度是好的，但是当你过度的害怕的时候它其实弟兄姐妹也是一种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们不够相信神。我们所谓什么叫过度的害怕，杞人忧天，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是担心，怎么担心怎么担心什么。这样的一种杞人忧天呢，或者说过度的害怕呢，使到我们不够相信神，更切实直接的跟你们讲，像是在什么呢，拜偶像。因为除了神以外，每一次当你感觉不安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让这个害怕，让这个焦虑，让这个不安呢，渐渐的占据了你的心，占据了神在你心中那个宝座的那个地位。或者另外一种来看，就是为什么不够相信神呢？因为我们乱相信神。所谓乱乱相信神，就是不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可能在下意识当中呢，还有一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爱读神的话。我们讲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读神的话，也不把神的话给遵行出来。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一切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我们祷告只能讲求上帝给我旨意应该做什么，不是，你应该说求上帝给你亮光，因为你的上帝给你的亮光跟别人的不一样，但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旨意都已经写在圣经的里面了。所以你要分清楚你在说什么。大家我们所念的十诫大家都很清楚，还有整个旧约的总概论，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单单这一条我们全部都完蛋。你想想看，所以在下意识当中我们已经认定了你必须要拥有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或者某一样东西，你才会感觉到幸福快乐，你才会感觉到稳妥有安全感，然后生活呢才会是有意义的，你是可能这样相信的。 啊，这些跟那些异教徒啊，在异教徒他们的那种善男信女有什么不一样呢？你问自己咯。这个也是我们不够信神的一种表现。好，我们看马可福音哈。马可福音有一句话，耶稣所我自己来练哈，马可福音5:36，他说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那个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在路加福音同样出现哈，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一定被得救。诶，我按到什么？但是我们常常读错，我们读成什么？我们常把耶稣讲的话读成只要怕不要信。我们常常碰到事情我们就是害怕了，没有先安静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就是怕，一直怕，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先回到上帝的面前，先祷告，先问上帝，这个事情临到我，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啊，我现在得到新冠，我怎样在这个得到新冠的事情上面，能荣耀主你的名？应该是这样想，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不再是属自己的。既然这个事情发生了，一定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因为上帝不会做错事。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在生命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有什么是我们一定要拥有的才能够活下去？什么？刚才孙长老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森林，是给我们的海洋，是给我们大地，有关系吗？你慢慢再往上推，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我们人最基本所需要的雨水、阳光、空气，最基本的东西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又来说一些重话了，如果连这个赐给我们的这一些阳光、雨水、食物啊等等这些东西的上帝我们都不敬拜的话，我们是最大的不孝。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在还没有生把我们给生下的时候，就已经预备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啊，衣服啦啊，要吃的奶粉啦等等这些都预备好了，连婴儿房，还有一些有婴儿房的婴儿床、婴儿房。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父母生下来过后才来量一量，我的 baby 有多大才去买衣服啊？不是的。你看我们上帝吗？你从圣经里面就知道啊，他为我们预备了大地，为我们预备了空气、阳光、雨水等等，那么我们人是最后出来的，上帝创造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生命最基本的，维持我们生命最基本的那个东西，上帝已经为我们给供应了。如果连我们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都不敬拜他，是不是最大的不孝？我们常常用情感来做事情，尤其是在这21世纪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用情感啊，你对我好，我就感觉到很舒服，可能也不懂得一定会报恩。因为一个懂得感谢的人是一个懂得谦卑的人，懂得回报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只要领受，只要领受，我们常常用情感来做事情，情感是很真的。让我补充一点点这个小小的东西，情感是很真的，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是很真，当你在流眼泪的时候是很真的，但是情感常常做错事情。在这21世纪里面，我们受了许许多多这个后现代思潮影响啊，你们常听说什么 Just do it 有没有？什么广告？ Nike 很懂啊。那么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曾经听过另外一个东西啊，Titus 的那个手表啊，有人听过啊， 新马都知道的啊，他周润发演的啊，不在乎啊天长地久。哎，你的年龄差不多跟我一样啊，是啊，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是跟我们的圣经什么呢？敌对的。我们基督徒所注重的就是永生，就是天长地久。谁跟你讲天长地久不重要？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受了很多，尤其这种情感很有诗意哦。哇，跟你老婆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哇，那好像很有诗意一样啊。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受了很多影响，你知道吗？你们有些人想看那个 Transformer 那个戏嘛，对不对？ Transformer 那个戏啊，懂吗？华文叫什么？啊，变形金刚。你知道变形金刚背后想要传达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吗？你们没有去想。The Creator is evil。他在潜移默化底下在跟你讲说，那个创造的那一位是邪恶的。如果你用圣经的眼镜，每个人都戴眼镜，我眼镜放在那边，每个人都用眼镜看这个世界的，连回教徒也是用可兰镜来看这个世界的，佛教徒用佛镜来看这个世界的，我们基督徒更应该用圣经的眼镜来看这个世界，来分辨这个世界，不是用情感。我们反而是我们很注重情感上面的需要哦，我来那边唱唱歌，跳跳一下，我就很感觉到很满足的，因为这些歌让我感觉到很平安。从来就不是，整个敬拜上帝、崇拜根本就不是为了你的需要。我们是归荣耀给神，我们是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上帝，归荣耀给上帝。那么讲说这些东西跟我怎么行事为人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常用情感做事，情感是很真的，我刚才讲的，但是呢这些是魔鬼的圈套。圣经的教导反而是另一种方面的。啊，你看我齁，看我齁。上帝给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对不对？那你的头脑是你的头脑是你的思想，还有你的情感。当一个信仰主的人，以前我们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以为这样才是真的自由。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被罪所捆绑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认罪，我们切实的悔改，然后怎样？我们就读上帝的话。看我哈，上帝的话告诉我的思想要怎么想，然后我的思想来控制我的情感应该怎么去运用，这个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不读圣经，你讲说你出了车出了事情你才来求上帝，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你只有能够悔改以外，你还要负责负起你所做错事的那个结果 consequences。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不是异教徒所有的东西，我们圣经早就说了。你曾经吸过毒，你伤了家人的心，你现在从监狱里面出来，你信了主，你悔改，你过去曾经伤了你家人的心，让你家人的心都破碎了，你还是要负起那个责任。你不要说我信了主一切都一笔勾销，不是这样的。可能我跟我的弟兄讲，你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可能到你死的那天你的家人都没有办法原谅你。有 consequences 的，有结果的，你要负起的。你在做每一件事情，你要向上帝交账，还要向你家人交账，还要向你自己交账。第二个问题是，我有没有把顺服神摆在我生命的第一位？所以今天刚才都是引言了。我们所谈的题目就是信靠顺服。我会将从五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思考。第一，是神的吩咐。第二，是当学习顺服。第三，得胜的秘诀。第四， 神必有预备。最大的福气，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这经文在这边呢，这些事以后神要，我对不起，我用的是和合本，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地去，在那里我所指示你的山去，把它献为燔祭，就是把它给杀掉，然后献给神。首先我们要从经文里面看一下，上帝怎样向亚伯拉罕说话，神向他做什么。我们看经文，第一做什么？献祭。献祭好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奉献，当我们在谈奉献的时候，除了马拉基书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是上帝的，你不要去偷上帝的钱。我个人认为，十分之一以后才是你自己的奉献。十分之一是上帝的，是属上帝的。我个人认为，十分之一以外才是你个人的奉献。啊，就业的西班牙人、以色列人，他们除了献赎罪祭，还有献燔祭，还有献感谢祭，还有很多祭，对不对？不只是一个十分之一的那个奉献。我刚才说过了，一个懂得奉献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回报的人。以前我不太懂父母的恩情，自从当我当了人家的爸爸以后，我才懂原来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这么的爱我疼我，是不是？还没有做爸爸妈妈的可能你不太明白，我总你知道，我知道每年父亲节每年母亲节我都买 cake 给他吃，每一次都每一年都是 cake， 一直 cake 他 cake 死他，不然就最后大家去吃火锅了，麻辣，吃麻辣，现在麻辣很流行，就是吃我选我们喜欢吃的了啊，麻辣麻辣，其实父母也不是很喜欢吃辣的东西，你就辣死他。不是选父母喜欢吃的，其实也不是在吃在喝方面，就是孩父母做父母亲的，他希望跟孩子在一起做一些事情，不是吃什么喝什么，就是希望跟他在一起，或者就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你看到爸爸，你看到妈妈，年轻人。看到爸爸妈妈每天早上起来跟爸爸妈妈讲什么 Good morning， 我跟你讲哦，做爸爸做妈妈听到的时候，那个心是甜到没有话好讲的。一个小小的早安啊，爸爸我回来了，哇，跟你讲你的心哦，甜到你可以飘飘然的，你知道吗？真的，因为我也是这样。好，年轻人看到爸爸妈妈，要跟他讲一声 Good morning。哦，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哦，这个这是一种很实实在在的报答。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们的那个献祭也不在于我们献了多少钱。实实在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清洁不只是外面清洁齁、哦。有些人邋邋遢遢几天都不冲凉的齁、哦。吓死人齁、哦。不只是在外面的清洁齁、哦。里面心灵上面的清洁来报答我们的上帝。神是在暗中察看的，我们的上帝是活的。唐牧师跟我讲，有时候我跟唐牧师分享，哎，我有这个问题，他讲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上帝是活的。阿们。好，第二什么祭啊？献儿子，你知道吗？这个是献儿子，是很宝贝的。如果你想一想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亚伯拉罕，当然女生没办法做亚伯拉罕的哈。不过你想一想了哈，你是Mrs. 亚伯拉罕啊，100岁，上帝在给他一个儿子。现在上帝说要拿就拿，要拿走就拿走，你开玩笑。你会这样问的，你懂吗？为什么这个事情讲做儿子呢？是他最爱的，圣经还记载说他是最爱的。 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上帝拿走你这个最爱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借用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彼此分享。我在5月8号从加拿大飞回来新加坡，凌晨2点到西安的时候，我就赶快去跑去睡觉，因为早上8点还有一个查经，视频的查经。当查经过后大概是10点半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在我以前的一个教会，一个长老他的儿子去世了，很年轻，跟我的女儿以前在同一个主日学的班室科室。他很伤心，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那天是5月5号那天是5月我忘记，就是那一天呢，他讲说，他分享说，对，那天5月5号的时候呢，他看着那个棺木，那些人把他儿子的棺木送进来殡仪馆。那天是这位长老的生日，感觉上好像很好笑，上帝怎么可以在他生日里面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他伤心透顶。请问，如果你是这位长老，他儿子年轻有为，就这样走了，你会怎么样？如果今天你的孩子走了，你会怎样？第三样东西，我们看到何时现，你发觉到是即刻的，是立刻做的，没有再多的思索，没有犹豫不决的，立刻的做，义无旁贷的。神的吩咐，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立刻就去做？还是说不要这样啦、啊？我们有灰色地带的嘛？我们常跟上帝讨价还价的嘛？上帝啊，不要这样嘞，不一定是这样的吗？我们找了很多借口跟上帝讨价还价的嘛？何处现？摩利亚山。如果你看第19节的时候，看圣经，看这是这些圣经第19节，他就住在哪里？他是住在别示巴，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差不多要走3天的路程。如果是我这么胖，我看我最少要走一个礼拜，你大概明白那个路程了哈，要走3天。那么为何现？神有美意哦，圣经没有说，上帝没有说，但是上帝有他的美意。好，这是第一部分，是上帝的吩咐。第二，我不再读经文了。好，三节、四节、六节、九节、十四节的第一个小段，亚伯拉罕没有跟神理论。当我说亚伯拉罕没有跟神理论的时候呢，圣经是记载说，他清晨起来，背了驴，带了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就撇好了翻祭的柴，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理论哦，上帝啊，我一百岁，你把你给我一个囝，就准那个牙去啊！上帝啊，我100岁你才给我一个孩子，现在你要不拿去，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上帝啊，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睡不好啊，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指令？没有。哦、我们从经文看到，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义无反顾的就遵行了。哦、他是这是一个顺服的功课。第二，他没有为以撒求情。你看到他讲举目，原从第四节到第四节下半段一直到第十节，他讲举目远远看着那地，亚伯拉罕需要跟他的儿子走一段3天的路程。 从以撒对父亲的一问一答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为以撒求情，没有。难道亚伯拉罕是无动于衷的吗？难道亚伯拉罕是冷血的吗？一点都不是，我们知道不是的。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我们来去看的话呢，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男人什么眼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其实不管是弟兄也好，是姐妹也好，都是这样的。好像陈百强总唱了首歌，眼泪啊往里面流。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要跟他儿子走这一段路，一问一答当中，我们可以相信亚伯拉罕的感受是心如刀割。你想想哦，100岁才给一个儿子，现在上帝说要拿回就拿回。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人，或者是你最珍宝、你的珍贵的东西被拿掉了，你会做什么反应？什么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啊？哦，我从哪里哪里来到新加坡打工，忽然间我所有的积蓄全部没有了，哇，你哭死了。或者说我的孩子，我上帝只给我一个孩子，我的孩子没有了，好像刚我讲那位长老这样。或者说你要去的大学进不到，你非常的失望，希望也没有了，你要怎么办？你最珍贵的东西没有掉了， you know what I mean? 你要怎么办？我觉得很难，无论是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是吗？第三点，他没有跟撒拉来商量哦， Mrs. Abraham， 他没有跟他商量，你知道吗？如果有的话，你叫那个撒拉哦，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婆，你叫他怎么能够受得住？撒拉或许把以撒给藏起来，你知道吗？会不会 如果今天上帝讲说要恩显的儿子，那么玉宝会不会把他儿子藏起来？我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那么这个亚太太的亚伯拉罕的老婆，她可能会跟老公呢大吵大闹。哎，你看怀孕的是我嘞，哎，痛的是我嘞，要献就献了，要杀就杀。你们这些做男人的怎么能够体会我们这些做妈妈的辛苦啊？是不是你不明白的。哎，这个东西让我想起谁了？想起岳伯还有岳太太的对话。当岳伯在一夜之间喊嘎残了，全部孩子死到光了。在岳伯记的2:9，圣经这么说。岳伯的老婆岳伯的妻子对岳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信仰吗？你仍然守住你的纯正信仰吗？意思是什么？你弃掉上帝吧，你去死吧。岳伯回答老婆，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从上帝手中得福，不也应该受祸吗？你会讲这样的话吗？我们是不难明白岳伯妻子他心中的痛，但岳伯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什么？暂时的，只有真神是永远的。所以岳伯呢，他在1:21就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约伯在这个事情上面并没有以口以心来犯罪。请问你能够做得到吗？不管是从人性的角度和不同的观点来评论是否对还是不对，我们是可以相信亚伯拉罕是很爱他的妻子撒拉的。可是这件事情他不要违背神的吩咐，他没有去跟他的撒拉他的太太来商量，因为他怕得罪了上帝。圣经也实在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敬畏神，也知道他所信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并不叫他羞愧。亚伯拉罕的决定完完全全的遵行并相信和顺服上帝所吩咐的而去行出来。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是看了就忘了，把圣经当作是什么镜子，走了就忘了，我们没有去遵行出来，只看不遵行。等一下我有一个经文给你，你看了你会有点怕，但我不是要吓你哦，我不是要吓，等一下我有一个经文给你。我们是否碰到一些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或者伤心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便心烦意躁，就开始问上帝，上帝为什么这样，哎呦，上帝为什么那样的，上帝为什么我得癌症啊，上帝为什么让我的爸爸妈妈过世车祸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开始问，我们好像失去了理智，好像这种事情最好只能够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要发生在我身上，这就对了。我们还是很自我为中心的，很自我意识很强的，我们没有真正的把自己什么献给神，跟随神，我们反而是要让上帝跟我们，跟我的意识走。甚至有些人怪上帝的嘛，骂上帝的嘛。当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得知我必须动一个大手术，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恶讯，当时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2012年其实我要动的是那个胆，有石头压住我的胆，使我的那个黄胆素倒流，然后全身都黄胆病，那么一定要赶快动，不然的话有生命危险，你黄胆素太高的话也会死人的。那么上医生叫给我动，那么后来回去准备要动手术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医生打来，我开始是不知道的，他说他是 NCCS 打来的。NCCS 不是我们以前做学生说做学生军啊， NCCS National Cadet 啊，不是，是 National Cancer Center。原来他们在为我照 CT scan 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原来我有个胆囊在我的大动脉的上面，在心脏的旁边，那个时候大概是10寸长，好像一个 Japanese cucumber 这样啊。如果没有做这个事情发生，我就会不会做 CT scan， 没有 CT scan 我就不会发现到这个东西。那么我接到医生电话的时候呢，医生叫我去谈，我就去谈，他跟我讲了40分钟，后来我才知道，动完手术我看不到这个医生，原来这个医生是在新加坡头号人物，上帝其实为我预备了头号人物为我开刀，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那么他就要我立刻放下这个手术，动这个手术，明白吗？我想说，后来我就问医生，医生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他跟我讲50-50，50-50。我跟医生讲福建话，我讲说那有讲哪那没讲，你有讲好像没有讲，什么叫50-50啊？就是我可能不会起来咯，动完手术过后。哇，那个时候我陷入一种很低沉很低潮那种情绪，我不懂得怎样去回应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连太太都不敢讲。后来刚好在医院我碰到谁，碰到建发牧师，所以我第一个讲的是跟建发牧师讲，到今天为止我太太还很生气，为什么第一个不是跟我讲 我说上帝就是预备建方牧师在医院那个时候，他去探访，他碰到我，我就跟他讲了这事情。后来我整个心很乱，那个时候我想到父母已经很老迈，孩子还在求学，怎么可以整个重担呢就压在我的太太的身上。我想了很多东西，当我心乱如麻的时候呢，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安静下来在神兵面前，圣灵就催逼我祷告，这使得我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我再次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然后多处的经文都提醒我 God is good， 神是善的，这位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上帝，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 God never make mistake， 这位真神上帝他是从来不做错事的，因为做错事的上帝就不是我的上帝。 This God who is good and never make mistake love me， 这位信实公义良善慈爱又不做错事的上帝，他是真的爱我的，因为这位上帝是真的，是活的，是他使我能够胜过这一切，无论是活是死。今天可能我讲了这么多东西你忘记，但是你记住这三点，我们用英文来讲好不好。第一个什么 God 一起来一二三 is。 第二，第三，跟自己讲这位上帝是爱我的，你记住这三样东西。第三，得胜的秘诀在第五、第七、第八、第跟第十九节。那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跟那个两个仆人说。好，那么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你，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你看，火跟柴都有了哦，那个放弃的羊羔去哪里呢？就表示说这个孩子是懂事的咯。我猜大概是在可能跟俊俊一样年龄咯，大概是11、12岁，或者更大一点点咯，或者16岁咯。不一定了，我猜大概是那个年龄了。那么那个孩子就问，羊羔在哪里？那么亚伯兰说，我儿啊，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其实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你他想，如果亚伯拉罕他讲真的，你就是那个羊羔，我看那个孩子一定跑掉了。那么后来第十九节则让我们知道说，他走了这段很长的路，从别是巴一直走到这个摩利亚去，是一段很长的路，很多的挣扎，你知道吗？那么到底亚伯拉罕他能够胜过这个得救的秘诀在哪里？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加以怀疑的，上帝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想这么多。他这种信心是完完全全的摆上的信心，没有留下丝毫一点点。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是什么？无所不能的上帝，不止哦，他是什么？无所不知的上帝，还有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这段经文也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不只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他也是一个始无变有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呼吸就是一个权力。所以当神说太初有道，上帝呼吸把那个道给呼出来，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的时候，而这个道来到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你不读圣经，你讲你爱耶稣，是不是在讲偏话啊？哎，有关系关系的哦，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才啊临时抱主的脚，太迟了，弟兄姐妹，真的，我也经历过这种太迟了的那种咬牙切齿的那种，当然不是以后的那种咬牙切齿，千万不要遇到那种以后的咬牙切齿，那个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还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赶快信耶稣，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没有 second chance， 没有第二个机会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死无变有的上帝，最后他也是一个死死复生的上帝，这是亚伯拉罕所相信的，他是死无变有的上帝，他也是死死复生的上帝，他相信他的儿子，上帝会使他儿子再次复活的。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好不好？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到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请问你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主吗？你有让神来这样的一位上帝来掌管你的生命吗？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是并行的。当每一次谈到信心的时候，跟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一边是信心，一边是顺服。换一句话说，信心是顺服的根本，而顺服的行动是信心的结果。你愿意顺服，这个就是你信心的结果。你的信心就是一个顺服的根本。你依据 You based on this one to live，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不是你相信就有就有，你相信没有就没有，那个信心不是因信以至于信，那个真正的信心，那个起头的信心还是圣灵上帝所给你的。你看雅各书，请大家来念一二三。这个就是我要给你们看的经文。我们讲我们信信信信，但是没有行为哦。雅各清在雅各书里面清就是很亲自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福建话讲到没才干啊。你讲你信，但是你行不出啊。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在他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够表彰，都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因为他是什么？为主而活的，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从前在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所被罪所捆绑， 我们不得不犯罪，连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邪恶的。圣经讲我们真是很苦，我们没有自由。以前我们以为这样犯罪就叫自由，其实是自杀。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寻找了我们，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为我们蒙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再次认识主耶稣，我们真心的悔改，切实的悔改，我们认主耶稣为上帝的儿子，用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接受耶稣成我们什么呢？的救主。耶稣的义，圣经讲耶稣顺服天父的义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的罪就归算在耶稣基督身上。啊，你问我这归算 imputation， 我不太懂怎么去解释，但是我知道啊，如果你用乾坤大挪移，大概就这样移过去的。我不明白怎么移过去，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担当了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罪所带来的死，永远的死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义的奴仆。那圣经又告诉我们，如今不再是奴仆的心，如今是什么？天父儿女的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什么叫天父儿女的心？有一天我们要承受天父给我们的产业，懂吗？我们都是世子啊，一个口，一个网旁边一个师，公司的师，世子啊。所以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但是你发觉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讲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所活出来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一点也不像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像我上一次跟你们讲的，信主的人是有两个动作，一个是什么？脱下旧衣，还有什么？第二，穿上新衣。很多人旧衣没有脱，你知道吗？他就直接把新衣穿上去，哎，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其实呢，他里面多么诡诈，天天的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主而活。请问你是这样吗？第四，神是有预备的。你发觉到在第十三节、十四节里面呢，亚伯兰一举目观看，不料就有一只公羊，两只脚勾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兰就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你想到什么？这经文想到什么？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弟兄姐妹们，你在遭遇到困难灾害的时候，或者完全像约伯这样，我相信不会像约伯这么惨吧，还含家产啊，一家孩子全部死到光，我相信没有人比约伯这么惨。我不知道，可能有吧，我不知道。在乌克兰的打仗当中，会不会有人这样死？有，可能在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遭受德国德军的那种残杀，或者说日本在攻中国的时候呢，很多人被抓去做那个化验室啊。化验室你不懂，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我是看过，蛮吓人的哈。他把他的那个手啊，站在那个用那个冰水这样浇到整个已经坏死了，已经坏死了。然后把两只手啊，这样站在那个烧水那边，那么立刻把他这样拖，整个这样拖下来就剩那骨头，那个人在那边哭啊，惨的叫啊。我不懂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经历这样的东西，因为战争是残酷的。但是。神有预备，神有预备的。我要问的只是一句话：上帝，你要我在这个事情上面学习什么功课？因为若不是主你自己所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不管是好或者是坏，都不会临到我身上。阿们。所以不要相信那个成功神学啊，相信成功神学什么啊？上帝会对你很好的啊！上帝让你什么呢？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星报喜啊！五福临门，六六大顺。我跟你讲，这些根本就是人的一厢情愿。谁能够心想事成啊？谁啊？只有上帝。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有个很简单的次序哦，在教导里面我常用的，神在人之上，人在物之上，很简单哦，很容易记哦。 上帝在上面，人在中间，物在下面。这个次序不可以改的，这个次序不可以改的。你不要承认这位上帝吗？你又不可以把这位真神上帝拉下来。结果怎样？我只有自己动咯，哦，怎么动？动动动动动动转过来。结果现在转过来了，那个头在下面，脚在上面，然后大声跟人家讲：“你看，现在上帝在我的脚下。”你明白我意思吧？我们就过着颠三倒四的生命，颠三倒四的生活。我们就把物当作是上帝来敬拜。这个物，上帝不一定是指那些异教徒的偶像这些东西，可能是你心中没有办法放下的东西。你心中的宝座是由谁来做？是由上帝全部坐上去吗？还是跟耶稣？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啊，耶稣你是我的朋友，你坐一半我坐一半啊，是不是这样？还是让耶稣真正的来掌管你的生命，来掌管你的生活？好，神有预备。第五，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如果我们也想看不见那，也想看见那看不见的主的时候呢，你就非要用信心跟我们的上帝呢有一个亲密的交通那个关系。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信靠顺服是相信上帝的话和遵行上帝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 action， 一个 verb。一个动词来的，不是一个名词来的，你明白吗？信心的本身是一个动词来的，顺服本身也是一个动词来的。信靠顺服是相信耶稣，活像耶稣，活出耶稣。如果你回到圣经，再次把这段经文接再看，重新再看一次的话，你不难发现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经历了一次再一次的这个信心的功课。而他的信心也使到他的祝福临到他，而不只是临到他哦，不只是临到他个人，也临到他的家庭，也临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甚至上帝的国。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因为他那完完全全的信心、完完全全的顺服，使到他能够让神成为他的亲密朋友。他是上帝是与他，圣经讲上帝与他同行，就跟摩西一样的。这是多么一个美的事情，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你是不是与神同行的？一个相信上帝又顺服上帝，上帝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一个跟随主的人，一定很清楚知道他不是孤独的，他是有神与他同行的。是我们会常常感觉到孤单，甚至我们的枕边人都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你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感觉很孤独、孤单Lonely. You feel lonely, but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有神与你同行。我要结束了。总结这五点，这五点是神的吩咐，是学习的顺服，是得胜的秘诀，因为神有预备，而是神的同行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是你一定要拥有的？那么你问自己，我有顺服神把它摆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约伯。你如果你去看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即使神要杀我，我仍然要仰望他。
神要取我的性命，我也仍然要仰望神，因为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从神而来的。请孙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求神怜悯。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摆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主，我们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功课我们要去学习。这就让我们能够常常以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和顺服的榜样。主，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以信心定睛在主的身上，让我们学习信靠，学习顺服。我们常有软弱，但求你加添我们恩典，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这时候，我们大家以主导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念，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用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这时候我们预备心。